星期日的清晨，你让我们能够在你的殿，在圣殿里面能够仰望你，敬拜你。主啊，求圣灵在我们的中间，我们将要研读你的话语。主啊，圣灵开启我们心中的眼睛，使我们能够明白你的心意。主啊，愿我们每一个人都照着你的心意而行，都有耶稣基督的样式，在地上行事为人，能够蒙着你的喜悦。祈求祷告奉靠恩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那我的名字叫魏宏维，英文名字叫 Naaman。 Naaman 是圣经上一个人的名字啊。如果你查圣经的话，乃曼是将军嘛，一个叙利亚的将军。那事实上乃曼在创世纪也出现，他是便雅悯的儿子，所以你注意看，在十二支派里面有一个便雅悯的儿子也叫 Naaman。 那么感谢主呢，能够在这里跟各位分享讯息。今天我们要研读的是创世纪第四章。创世纪是希伯来文写的嘛，希伯来文原始这一篇这一卷经文呢，名字就叫做起初。因为古时候是羊皮卷嘛，所以你要一卷一卷打开，对不对？所以不像现在可以翻书直接就翻到创世纪，古时候是拿到一看起初就知道，哦，这一卷就是创世纪了。所以创世纪里面介绍很多事情的起源，其中提到人的起源，其中提到天地的起源，其中提到性别的起源，男生的起源，女生的起源，其中提到婚姻的起源，对不对？更重要的，最后提到罪的起源，人是怎么堕落的。所以圣经说起初这一卷书呢，是整本圣经的基础。如果你不知道这些事情的起源，你就不知道后面发生了什么事情。例如说，如果你不知道上帝六日创造，第七日安息，你就不知道今天为什么要来这里，不是吗？现在一个礼拜是七天，为什么不是一个礼拜是十天呢？事实上罗马帝国呢是十天休息一天的，罗马帝国公民十天休息一天。事实上在我们古代中国是什么？上旬、中旬、下旬，是看月亮的，对不对？所以它不是照我们现在知道的这个七天。所以我们可以发现到，就是原来圣经的第一本书就是整本圣经的基础，让我们可以知道说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那么从第四章第五章开始呢，在介绍说亚当夏娃离开了伊甸园以后，对我们人类到底有什么最具体的影响。在上一周牧师有提到，当你一吃了那个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以后，神说你必定死，可是看起来好像他们并没有死啊。但是一吃了那个果子以后，你就发现罪来了。首先人就发现说，啊，我原来是没穿衣服的，所以就产生了羞耻，这是羞耻的起源。我们人本来不需要知道羞耻的，对不对？现在突然你就知道说，啊，我是可耻的。第二件事情，你发现到说，哎，你吃了以后呢，你就发现神在叫你的时候呢，你就害怕，就藏在园子里面不敢出来。人本来需要害怕的吗？不需要。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如果每天跟神在一起，你还需要害怕吗？不用害怕，因为神就是爱，在爱里面没有惧怕。但是我们一吃了，一开始犯罪以后呢，马上就得到了害怕。第三件事情就是亚当，神在问亚当说，那你做的是什么呢？他说，你所造赐给我那个女人是害我吃的，对不对？所以开始学会推卸责任。推卸责任的起源是从男人开始还是女人开始？男人开始。所以你仔细研究各件事情的起源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到，光是在第三章前面那一章呢，罪就已经产生了三件事情了，对不对？人不应该感觉到害怕，人不应该感到羞耻，人不应该推卸责任，马上就发生了影响。到了第四章以后呢，就亚当就生了一个小孩，这也是很宝贵的一件事情。他第一个小孩叫什么名字？等一下我们会读到。那么该隐跟亚伯就是他生的两个小孩。那么该隐有他的后裔，然后接下来我们要提到赛特的后裔，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跟大家研读一起探讨圣经。所以我们有圣经的人可以拿起圣经来看。那么在第四章的一开始呢，在介绍说那个人就是亚当跟他的妻子夏娃同房，夏娃就怀孕生了该隐，这是人类上第一个儿子，对不对？所以这个名字什么？该隐的意思就是得到，这个得到就是神使我得到了， 神使我得到。于是他就说，耶和华使我得了一个男子，又生了该隐的弟兄亚伯第二个小孩，对不对？亚伯。那两个人的职业，亚伯是牧羊人，牧羊的，该隐是农夫，是种地的。那么有一天呢，所以大儿子是种地，第二儿子是牧羊的。有一天该隐呢，就拿地里的出产为供物献给耶和华，亚伯呢也拿他羊群里面头生的和羊的脂油献上。这是人类第一次献祭，所以读创世纪的时候每一个都是第一次，所以你要提醒自己去看，这是第一次献祭。那各位想，这两个小孩怎么知道要献祭呢？谁让他们知道的？应该是爸爸妈妈让他们知道说要献祭。所以爸爸妈妈在讲献祭的时候呢，这两个小孩献祭的做法居然是不一样的，对不对？一个是根据拿田里的，一个是拿这个头生的羊献上。那么耶和华呢，他就看中了亚伯的公物啊，只是看不中该隐和他的公物。所以这里告诉我们什么呢？献祭是人对神，对不对？人对神的心意。所以我们今天敬拜诗歌，我们今天在神的圣殿里面敬拜，是人对神，但是还有一部分是神对人，对不对？所以我们在教会服事的时候呢，你要保持一个清洁的心，就是说不管怎么样人怎么批评我呢，我是我对神献祭，对不对？所以在我们教会里面常常会有爱宴，对不对？所以有一天这个主爱宴的姐妹呢，突然旁边有一个姐妹走过去说，煮的真难吃。哎，一句话就把你打倒了吗？一句话就把你打倒了吗？如果你知道你是为神而煮的话，爱煮爱煮嘛，煮饭的煮，对不对？为神而煮的话呢，那种话是打不倒你的，对不对？如果我们敬拜诗班我们敬拜给神，我们是为着神而做的，不是为着人而做的，我们是为人的好处而做的，但是我们要的是得着神的喜悦。所以有神有看重跟不看重。那这里就有人讲说，那我们怎么知道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从一个小小的提示你可以看到，就是亚伯呢是拿头生的，头生的就是最好的，对不对？ The best， 第一个给了神。那么看不出来该隐呢有什么特别之处，对不对？他就是拿了田里面的出产就给耶和华，所以似乎看起来呢，亚伯献祭的时候呢是有将他的心意放在里面的，是有挑过的，懂我的意思吗？所以举例，例如说在我们在这边唱诗，对不对？唱诗跟一般的唱歌是不是一样的？是不一样的，因为你是在敬拜神，你是用你的灵，用你的感性跟神交通。好，那么所以耶和华就看重跟看不重，耶和华悦纳不悦纳。那么该隐的反应是如何呢？因为很明显的，耶和华看重跟不看重有没有让该隐知道呢？有的。但是该隐呢，他很这个该隐呢就大大的发怒，就变了脸色啊。该隐很生气，说神你凭什么不悦纳我？所以他把自己站成跟神怎么样同等了，对不对？那你记不记得蛇怎么诱惑夏娃的？说你就如神一样，眼睛就亮了，你就跟神一样。所以他现在就已经觉得他跟神很像了，对不对？所以该隐就大大的发怒，你跟神生气耶，你跟神生气耶，变了脸色。耶和华对该隐说，你为什么发怒呢？你为什么变了脸色呢？你若行得好，岂不蒙悦纳？这个中文字好还有另外一个翻译，就是你若行得对，行得对就是行得好，对不对？所以行得正确，岂不就蒙神的悦纳呢？但是如果你若行得不对或不好，那么什么事情要发生呢？就是罪就伏在门前。罪就伏在门前，就是就在你的门口。伏是一只豹在蹲起来，蹲起来就是蓄势而发了，要攻击你了，对不对？罪就伏在门前，他要干嘛呢？他要恋慕你，就是把你抓住，他要 have you， 他要 desire to have you， 他想要把你抓住，但是你却要怎么样制服他？他要抓住你，你却要把他制服驯服，所以你就变成要跟罪征战了，对不对？ 这里讲说耶和华对该隐说，说这个动词，神说，说的力量大不大？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但是耶和华对该隐说，你要制服他。所以神说的事情应该每一句就成就，但是呢，神又给该隐一个选择的机会，让人可以制服罪。所以神给了人一个最宝贵的东西，就是你的自由意志，让你可以自由的选择。因为神的创造，人有神的形象，有圣洁的光辉、圣洁的品德，同时人有自由选择的什么？神所创造的，神者所创造的特质，自由选择的特质。罪若伏在门前，他会恋慕你，你却要制服他。第一次提到这一个字就是罪，圣经上第一次提到罪，所以罪就出现了。再来就是罪好像是分开的，对不对？它好像是一个活的东西，它好像是一个东西，它要把你抓住。你的职分是什么？你要把它制服它。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很期望呢，该隐呢就可以把它制服掉，对不对？但是下一句圣经你就可以看到，该隐与他兄弟亚伯说话，两人正在田间呢，该隐就起来打他兄弟亚伯，把他杀了。这是第一次什么谋杀？谋杀，第一次罪提到圣经，第一次就发生了谋杀。罪恶有没有扩大？罪恶扩大，具体把他杀掉。那么该隐为什么要杀他的亚伯？自己献祭不好，关你的兄弟什么事情？应该不无关嘛，对不对？因为嫉妒，对不对？嫉妒跟羡慕有什么不一样？这好像我们小时候问的问题，你是嫉妒还是羡慕？嫉妒跟羡慕有什么不一样？羡慕就是我觉得你很好，我想要学你；嫉妒就是我觉得你很好，我希望你不好。所以小时候你们班上第一名，如果突然考到最后一名的时候，你心里会很高兴吗？这就是嫉妒，对不对？你希望他不好，对不对？如果他考第一名，你说哇，他做得真好，我好想学他，这是羡慕。所以嫉妒是不是一个罪？嫉妒绝对是一个罪。该隐没有办法克服自己心里面的嫉妒，于是他就把他的兄弟亚伯给杀了，他克制不了。所以这一次是谁赢了？罪赢了。罪赢了以后呢，耶和华就对该隐说，你兄弟亚伯在哪里？问号。耶和华知不知道他兄弟亚伯在哪里啊？知道。那神每次明知故问，其实是要领你什么悔改，让你有一个机会说，神啊，对不起，我错了。所以我们看到这些列祖先祖呢，他们在回答神都是一直给你机会的，对不对？神问亚当说，你在做什么啊？莫非你吃了那个果子啊？还提示一下，对不对？免得他讲别的。结果亚当就躲起来了，对不对？他如果跟神说，对不起神，我错了，我向你悔改，我吃了蛇骗我吃的那一颗果子，我真的错了，主啊，对不起。那创世纪很可能整本圣经在创世纪就结束了，变得很薄，就不需要66本书，对不对？就是人一直拒绝，人一直不肯悔改。所以你现在到新约时代，我们在时代就教会说，你们应当悔改，每个人应当都认罪悔改。听起来有没有点刺耳啊？对，因为从第一章开始人就不肯悔改，因为你有罪。好，其实不是刺耳，而是你要真实的去面对那个罪，因为它是活的，它要制服你，但是你要制服它。那么该隐有一个机会说，神啊，对不起，我错了。但是他说什么？我不知道，我岂是看守我兄弟的吗？他知不知道？知道。所以他开始说谎，开始说谎，从以前的推卸责任，现在进一步到说谎。说谎跟谁就同等了？跟撒旦就同等了，对不对？撒旦最大的计谋就是把人变成 跟撒旦一样嘛，跟魔鬼一样。所以神是公义的，他明白神是公义的。所以这个世界上如果神是公义的，那么撒旦在面对神的时候就说，那你要审判我可以啊，你是公义的，但是人呢？人跟我是一样的，对不对？所以在最后的启示录说，在描述撒旦是谁的时候，他说那个就是昼夜控告我们弟兄的。他在控告我们什么呢？就是说这些人，你所爱的人不比我好，他跟我一样是说谎的，他跟我一样是邪恶的，是不是？ 所以他给神出了一个几乎是不可能解决的难题，罪从一个人进入的世界，就是亚当，那么神要怎么解决？众人全部变成罪人。所以这里我们看到该隐说我不知道，耶和华就说了，所以耶和华就审判了，对不对？他说你做了什么事呢？你兄弟的血有声音从地里向我哀告。所以人的冤情神知不知道呢？一定是知道的。你兄弟的血呢，有声音从地里面向我哀告。你兄弟虽然死了，可是他的血在地上，地开了口，从你的手里接受你兄弟的血，所以你就是那一位谋杀者。现在你不再必再从这个地受咒诅，因为地收了亚伯的血，所以你现在地上你就被受咒诅了。咒诅是什么呢？就是种地，地不再给你效力，就是你种什么都收不出什么东西来，所以你是几乎是会饿死的，种什么都收不出来嘛，所以你都要靠别人了，对不对？你必流离飘荡在地上找吃的，因为你根本就种不出东西来了。好，那么该隐的回答是什么呢？该隐他接受了审判，对不对？神说你做件事情是错了，对，所以他神就审判他了。该隐回答说：“对不起，我错了，我接受这个审判。”不是的，该隐对耶和华说：“我的刑罚太重了。”他在 negotiate， 所以这就叫做顶嘴。所以做父母的就知道，小孩子你处罚了以后，他才跟你顶嘴，你气不气啊？气死，对不对？但是该隐就对耶和华说：“哦，不行，不行，不行，我这个太重了，我的刑罚太重了，过于我所能当的。”你如今如果把我赶出来离开这个地上，以致不见你面的话呢，我流荡飘荡，我流离飘荡在地上，凡遇见我的就一定会杀我啊，因为我到处去找吃，我可能要用抢的啊，对不对？那么耶和华就对他说呢，没有人可以杀你，凡杀该隐的必包照遭报七倍。是谁帮他报？如果有人杀该隐，那么耶和华就立了一个记号说，我耶和华会报复你七倍，对不对？是耶和华给他的。于是耶和华就给该隐立了一个记号，免得人遇见他就杀他。于是该隐呢，就离开耶和华的面，去住在伊甸东边的挪得之地，就伊甸园的东边。所以该隐就离开耶和华的面，所以从此该隐的生命里面就没有耶和华。所以这就是我们看到人从一步一步罪把人推向犯罪的这个越来越糟糕，越来越糟糕。生命当中呢就没有耶和华了。请注意，该隐是最大的小孩，亚当的第一个小孩，结果他的生命里面没有耶和华，是不是很 sad 很可惜的一件事情？他的生命当中跟亚伯在一起的时候，神是跟他讲话的，现在神不再跟他讲话了，离开了耶和华的面，神不再跟该隐讲话了。该隐受到了咒诅，那么该隐呢，后来呢就开始呢流荡，对不对？流荡开始了他的人生，流荡的人生。那么从第十七节我们看到呢，该隐就跟妻子同房，他妻子就怀孕，就生了以诺。那么该隐呢就建了世界上第一座城，城有城墙，城有城门。人跟人之间为什么要建城呢？城是有保护的作用。你们家为什么门要有锁呢？锁有保护的作用，要怕有坏人。有城就隐含着有危险，对不对？你建了城，有护城河，有城门，就是怕人家来打你，来打劫，来杀你，是不是？所以世界上第一座城是谁造的？是该隐造的，该隐造的。这里也有人提出圣经的问题，说那该隐的太太从哪里来的，对不对？因为有人说世界上第一次世界大战死了四分之一的人口，因为亚当夏娃该隐亚伯嘛，亚伯死掉不是死了四分之一的人口吗？对，那就讲说那该隐的太太从哪里来呢？英国的主教回答这个问题回答的最好，他的回答是，你为什么对别人的太太这么感兴趣？因为神现在是在讲罪恶的事情，你在研究别人的太太，所以你在研究旁枝剧情， 不看主剧情，你在研究旁支剧情，根本就完全离题了，对不对？所以你在研究别人的太太是没有意思，因为你根本不知道这件事情隔了多久。该隐有太太跟该隐杀亚伯之间隔了几年，你知道吗？完全没有写嘛。所以你在研究这个旁支剧情是不对的，是浪费你的时间。你要注意看神要告诉你什么，所以你要按着神的正义解经。正义解经就是神要告诉你的意思，神本来的意思，不是你自己。你要注意看神本来的意思是什么，他的心意是什么。那么建了一座城以后，他还生了儿子，他的儿子呢就叫做以诺，以诺就生以拿，以拿就生米户亚利。那么最后生了拉麦，拉麦呢娶了两个太太，那就是世界上第一个有小三的人，对不对？好，所以我们现在社会上说你有小三好像很新奇，不是啊，创世纪就有小三了，对不对？那这里也要提到，就是说有人说创世纪，你看旧约圣经里面充满了暴力，充满着背叛，充满着这个不好的事情，所以圣经是一个讲不好的事情的书，这样讲是对的吗？完全错误。所以你一定要来教会听，因为这些全部都是反面教材，神就是告诉你怎么样被破坏的。你把反面教材当成是正面教材，那是完全看错，对不对？所以拉麦就娶了两个太太，一个叫亚大，一个叫喜拉。那么接下来就介绍说这个该隐的后代呢，这个拉麦他娶了两个太太，那么这两个太太的小孩做了什么事情呢？哇，这个两个太太的小孩呢，一个太太叫亚大嘛，亚大就生了亚巴，亚巴就是住帐篷牧羊牲畜之人的祖师，是世界第一次有人可以做出帐篷又可以做出牧羊牲畜，他是祖师。套句现在的话来讲，就是 Aggies， 德州农工大学的 Aggies 的校长，对不对？所有的农工的东西他都是最厉害的，对不对？好，这是亚巴的小孩啊。那么亚巴还有一个兄弟呢，叫做尤巴，他是一切弹琴吹箫之人的祖师。琴就是什么？弦乐器吗？算弦乐器吗？打击乐器，弦乐器。这个箫是什么？管乐器，管乐器。所以他是管弦乐团的首席，对不对？整个管弦乐团都是他管的，所以他艺术的成就都是来自于他。那么第三个小孩呢？他叫做土巴干隐，他是打造各样铜铁利器的，这跟我们中国人最有关系，他就是 engineer。对不对？他是 engineer， 而且他是 mechanical engineer， 所以他一定是工程系的系主任，对不对？所以我们中国人呢，常常呢追求的就是这样，我的小孩是一个工程师，最了不起的，对不对？但是工程师的祖先是谁啊？是从哪里来的？从该隐来的，对不对？所以你可以看到他们在地上都是非常有成就的，对不对？一个是在这个 Aggies， 对不对？牧羊牲畜住帐篷，一个是这个 entertainment 或是艺术上面弹琴吹箫管弦乐，接下来就是在工艺上面打造铜铁利器，都是最厉害的啊。那么圣经的主编是神，他是主编，圣经的作者是人，所以作者就拿笔这样写，对不对？但是圣经呢是神是主编，所以他选择记录了这个，他选择不记录这个，所以一切都是在他的记录当中。所以我们仔细观察呢，神在记载该隐的文明呢是一直在高度的发展，它发展的非常的快。但是呢发展的很快呢，在这个家庭里面呢，在这三个最杰出的人物里面呢，他的家庭呢却是有两个太太的，对不对？那么拉麦这个人呢，神自己在记录他的时候呢，拉麦对他的两个太太说，亚大喜拉听我的声音，拉麦的妻子听我的话语啊。然后他说，壮年人伤我，就是壮年人伤我，我就把他怎么样杀了。所以他自己承认他是谋杀者，他是杀人的。少年人损我，这是因为是古中文啊，莫白了少年头，其实少年人其实是成年人啊，成年人就是长大的人，是比较 young adult， 损我呢，我把他害了，所以杀害。所以拉麦说，如果杀该隐，我以前的祖先呢遭报七倍，这是神说的嘛，对不对？但是如果杀我拉麦的话呢，必遭报七十七倍，所以成了十一倍。 必遭报77倍，这句话是拉麦讲的，但是撒该隐遭报七倍是谁讲的？是耶和华讲的，是神讲的，所以他把他自己当作是神，对不对？自己陷入，自己取代神，自己说遭报77倍。这里可以看到古人的数学都是很好的，已经知道77了，对不对？古人的数学，古人的智慧当然都是很好的，跟我们现在人是一样，甚至比我们更好。但是我们看到圣经在描述的是罪恶的问题，罪恶在扩大。在这个家庭里面，有拉麦有两个太太，有三个最有成就的小孩，但是却是如此的暴戾。所以如果该隐的后代或拉麦的家庭，如果他是一个国家的话，他会不会有核导弹啊？他是不是永和的国家？会，因为他有报复的，对不对？那你仔细想啊，神在记载这个拉麦的后代的时候呢，或该隐的后代的时候呢，他讲了几件事情。第一个，你有一座城，所以你有一栋很大的房子，对不对？第二个，你的小孩非常有成就，所以要念工程就是工程最好，要念音乐就是音乐最好，对不对？然后呢，要念这个农业方面，或是住帐篷、建筑，都是做的最好的。然后接下来呢，甚至你昌盛到一个地步，你还有办法娶两个太太。那这个跟现在世界上追求的事情有什么不一样？几乎没有什么不一样，对不对？所以你会看到，在拉麦的子孙里面呢，好像就是在这个世界上你想要追求的这些所谓的荣华富贵，但是神说你这种人生是没有深度的。为什么没有深度？如果你再回头看的时候呢，你就会发现拉麦的子孙呢，神没有记一个东西，就是他活几岁。以前我不明白这一点啊，但是后来我去 Westheimer 有一个 Forest Park， 一个墓园叫做 Forest Park， 就在我们 Westheimer 的附近啊。进去以后我就明白了，因为这个墓碑上面都会写说，这个人生1936，卒啊，例如说2002，有没有生卒，对不对？神在写该隐后代的时候呢，不写他的生卒年。那么对你来讲，你希不希望你将来埋葬的那一天，那个墓碑上面就写魏宏为弟兄，然后都没写的，然后就写说他很有钱，这样这样吗？这样对你人生是最大的恭维吗？啊，不会嘛，对不对？所以神呢没有写出他的年月，他只能写出他有什么成就。那记不记得圣经伊甸园里面有两棵树，一棵是分别善恶树，一边是生命树。那很明显亚当吃的时候有没有先吃生命树得到永远的生命，再来吃分别善恶树？他没有。所以最后神说，如果他再去拿生命树的果子的话，他就永远不死。所以亚当跟夏娃他们没有去吃生命树，他们去吃了分别善恶树，看起来可以使人有智慧。所以人从犯罪开始呢，都想要追求智慧跟成就，而不想追求生命。这就是一开始的犯罪，你只想追求智慧跟成就，不想追求生命。我们教会里面呢，跟其他的社会机构呢，有两个地方不一样。第一件事情就是有神的道，神的道在我们的中间，使我们能够明白神的心意。第二件事情就是有神的爱，因为神就是爱。如果今天在这个教会这个地方呢，我们开一个很简单很简单的查经班，可能来的人不见得那么有兴趣。但是如果教会现在开一个说，如何在今年报税的时候降低你的税，哇，这边一大堆人全部都来了，对不对？你想要追求成功，但是你对于生命我们来开马太福音查经班不要再来吧，这个已经听过了，就不想要知道道，但是想要知道智慧。这就是我们人天生的本性。但是神说哪一个比较重要？生命胜过智慧，得到生命的人就有神的智慧，得到智慧的人，你以为有智慧，其实最后还是愚拙，在神的面前还是愚拙。好，接下来我们来看看义人的后裔啊。 所以亚当又和妻子同房，他就生了一个儿子，起名叫赛特，意思就是说神另外给我立了一个儿子代替亚伯，因为取代了他，因为该隐杀了他。赛特也生了一个儿子，起名叫以挪士。那个时候呢，从赛特开始，因为他儿子叫以挪士，从赛特开始人才求告耶和华的名。记不记得本来耶和华已经不能跟该隐说话了，对不对？离开耶和华面，现在开始人又重新跟耶和华开始求告。那于是亚当的后代就记在下面了、啊，所以创世纪从第五章新的章节开始就开始在讲述亚当的后代。所以神造人的日子是照着自己的样式造着，并且造男造女，在他们被造的日子神赐福给他们，称他们为人。亚当活到130岁，生了一个儿子，形象样式和自己非常的相似，就给他起名叫做赛特。亚当生赛特之后呢，又再次800年，并且生儿养女。亚当又活得930岁就死了，所以亚当活了930岁，所以你爷爷的爷爷的爷爷的爷爷爷的还在，对不对？他在告诉你什么？伊甸园的事情，告诉你该隐犯罪的事情。他活了这么长的时间，就是要我们能够有近前的后裔。为什么？一直听他讲，对不对？930岁就死了。赛特呢，就活到105岁，生了以挪士。赛特生了以挪士以后呢，又活了807年，并且第二次啊，生儿养女。接下来讲说，赛特活到912岁就死了，以挪士活到90岁，生了该男。那么以挪士呢，生了该男之后，又活了815年，并且怎么样，生儿养女。以挪士活到905岁就死了，该男活到70岁，生了马勒列。该男生马勒列以后，又活了840年，并且生儿养女。所以该男呢，又共活了910岁就死了。马勒列又活到65岁，生了雅列。马勒列生雅列之后，又活了830年，并且生儿养女。马勒列共活了895岁就死了。还有没有？还有，雅列活到162岁，生了以诺。以诺，亚列生了以诺之后，又活了800年，并且怎么样，生儿养女。亚列共活到962岁就死了。以诺活到65岁，生了马土沙拉。以诺生了马土沙拉之后，与神同行300年。以诺是一个特别的人啊，与神同行300年，生儿养女。然后他活了365岁的时候呢，以诺呢，因为他与神同行，跟神一起散步，走着走着，神就把他取去。他就不在世界上了啊！这是一个特别的人，他不见，没有看过死，他与神同行一辈子，365年与神的神，最后散步走到最后，神就把他拿走了，带走了。好，马土沙拉活到187岁，就生了拉麦，然后又活了782年，并且怎么样，生儿养女。马土沙拉呢，活了969岁，算是最长寿的一位，969啊。拉麦活到182岁，生了一个儿子，就起名到挪亚，说这个儿子必为我们的操作和手中的劳苦安慰我们。这操作劳苦是因为耶和华咒诅地。拉麦生了挪亚之后呢，又活了595年，并且生儿养女。拉麦共活了777岁就死了。挪亚500岁就生了3个很有名的人，闪、含、亚佛。挪亚也是很有名的人。请问各位，你念到这一段经文的时候，第五章会不会想睡觉啊？应该会吧，对不对？圣经是很宝贵的，羊皮卷书抄是很累的，对不对？谢。圣经说把每一个人，神说把每一个人的年岁都记录下来，因为你都忘记不想听了，我亲自纪念他。明白神的心意吗？神对每一个义人，神说你都不想听了，跟别人都已经不想知道了，但是神说我知道，因为你的每一分钟每一秒，我亲自在数你的头发，都我通通都数算过了。你有什么痛苦我全部都知道，你有什么的成就我全部都知道，因为我与你同在。这里提到说全部的义人，神都只记一件事情，就是什么，生儿养女。好平凡，对不对？神说不平凡，因为你的每一分每一秒我都知道。但是生儿养女是神创造人的第一个命令。如果你回去看创世纪，说 当神把人造出来以后，你们要圣养，生养众多，遍满全地，治理这地，按着神的心意去做事情，治理你家里的人，治理你公司的事情，治理这个社会上的一切事情，按着神的声音进治理这地。所以义人全部都有做到，所以神才说生儿养女，因为他们全部都听神的话去治理这地，按着神的心意治理。我们常常都想要把小孩送到最好的学校，对不对？那离我们最亲切最近的就是德州奥斯汀大学，这是奥斯汀大学的钟楼，就是代表整个 Austin 啊大学的啊，所以 Austin 大学就叫 University of Texas 德州大学啊，因为它是正宗嘛，最大的德州。对，那么奥斯汀大学最宝贵的就是它的，其实它很多人都不知道镇馆之宝，就是它里面藏着一本那个德国人发明印刷机叫古腾堡印刷机。古腾堡印刷机呢出来呢，以前圣经要用手抄啊，现在不用了，用印的啊，是不是很厉害？那么1450年的时候呢，发明了古腾堡印刷机以后，现在留存下来的一页啊，一页的圣经就10万美金，所以你看那整本有多少钱。但其实呢德州大学最宝贵的呢不是在那一本圣经，是就写在它的钟塔的上面，它上面写了一句话，下次你们去 Austin 旅游的时候一定要去看那个钟塔上面那一句话，注意看它钟塔上面是有话的啊。他说呢，他说 And ye shall know the truth, and the truth shall make you free. 中文就叫做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真理就是耶稣基督，有耶稣基督的人呢，可以使你脱离罪恶的捆绑，脱离罪恶的自由。所以如果你抽烟的话，你就有不抽烟的自由。如果你赌博的话，看到拉斯维加一定要拉霸的话，你就是有不拉的自由，知道吗？如果你是对你太太不好了，你就有对你太太好的自由。只有神呢可以救你，只有真理呢可以使我们得到这一种自由。到了加州呢，我们看到伯克莱，我们都说哇，加州是非常 liberal 的 state， 对不对？非常放任放纵的 state。但是你知道加州伯克莱的校训，它的校徽里面呢，中间有一本书，那本书是圣经。你绝对想不到，它中间那本书是圣经。从此呢，它里面写了一句话，他拿了圣经的一句话，圣经那句话他说，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神看光是好的，就把光暗分开了。 Let there be light， 要有神的光，在创世纪第一章第三节嘛，要有神的光，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诶，那个时候太阳出来了没有？所以这个光是神的光，所以这个世界上你要走在神的光里面。所以你可以看出来这些学校的期许，你要得到真理，你要得到神的光，你在这个世界上才有生命出来的价值，活出生命的价值。如果你是照该隐的方式生活的话，你生命的深度是不够的，对不对？是很 shallow 的，并不是说这些是不必要的，是它是很浅的。最重要的是这些事情都要连接到耶和华，连接到神这边，才有足够的深度。你的生命要有足够的深度啊。那这里谈到就是耶稣基督啊，他的身份，他是从哪里来呢？各位猜他是从该隐来的还是从赛特来的啊？我们等一下会看到，在路加福音第三章的时候，他有谈到耶稣基督是人子。在新约的时候，你有没有觉得很奇怪？耶稣基督一直说我是人子，人子来了怎么样？人子来了怎么样？你知道为什么他要当人子吗？因为他会了解你身上的所有痛苦，因为他是人，懂我的意思吗？所以将来你见到神的时候，你不可能跟神说，神啊，你不知道我们做人很苦的啊，你没当过人啊。没有啊，他是人子，他当过人的啊。圣灵降在耶稣基督的身上，形状仿佛鸽子，然后呢，声音从天上来说，你是我的爱子。这个声音从哪里来？神而来。所以神说你是我的爱子，所以他是神的儿子，我喜悦你。那么耶稣开头传道啊，他年纪约有30岁，依人看呢，他是约瑟的儿子，约瑟又是西里的儿子，西里是玛塔的儿子。所以从人的角度看，他是有人嘛，对不对？人的角度看，他是这些人的儿子。从神的角度看，他又是神的儿子。所以告诉你，他既是神的儿子，也是人的儿子啊。那他一直写上去，往上写，最后讲到闪是诺亚的儿子， 那诺亚刚才有读到，拉麦有读到，马土撒拉有读到，一直往上溯，对不对？到最后，以挪士是赛特的儿子，还记得吗？赛特呢是谁的儿子？亚当的儿子。虽然圣经没有写该隐是亚当的，他已经记了，赛特是亚当的儿子，这是义人的儿子。但是最后神说，亚当也是什么？谁的儿子？神的儿子。这里你要看得出来，神很爱亚当，因为神对耶稣基督说，你是我的爱子。但是神也说，亚当，犯罪的亚当，你是我的儿子。亚当是神的儿子，所以有两个神的儿子，一个是犯罪的亚当。所以保罗就说，罪从一个人进了世界，全部的人就变成罪人。但是耶稣基督来了，一个人义人进了世界，又众人全部通通都变成义人。凡是信靠他的人，末后的亚当就会，神的儿子就会把我们从罪恶当中拯救出来。所以圣经在以弗所书说，你们从前远离神的人，如今在耶稣基督里，靠着耶稣基督的血，所以不再是肉体生的那个儿子，而是从血而来，从耶稣基督的血就可以亲近神。因他使我们和睦，将两下就合为一，拆毁了中间隔断那个罪把我们隔断的那个墙，并且以什么东西废掉他的冤仇？神自己的身体，神子的身体，或人子的身体，废掉冤仇，因为他既是神又是人。所以耶稣基督既是大祭司，他也是祭物。各位有注意到吗？他祭物，所以他的血赎了我们的罪。神以更高的来代替我们，以他自己的儿子来代替我们，为的是要将我们从罪恶当中拯救出来啊，将我们造一个新人，如此便成就了一个和睦。所以当我们信靠耶稣基督的时候呢，你就成为神的儿女。这个神的儿女是从耶稣基督的血而来的。那么你也可以很大方的说啦，说我是赛特的后裔。你可以很大方的说我是赛特的后裔，因为这就是义人的后裔，透过耶稣基督，使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回到神的家里面。神说亚当是我的儿子，最后你就回到神的家里面。虽然是犯罪的亚当，虽然魔鬼给了神一个很大的难题，但是因着耶稣基督的血，因着信靠他，因为你不再是可以从肉体生了，因着信靠耶稣基督，你可以重新回到神的家里面去。你可以不用再过那个没有深度只有荣华富贵的生活，离开神的面的生活，你可以重新跟神对话，重新来求告耶和华。所以我们期盼你就是成为神的儿女。十字架就是耶稣基督，在上面他流出了他的血，神的儿子，比我们高的神的儿子降下来为我们流的血，可以救赎我们，可以将我们的罪给拿走。所谓的救赎有两方面，一个是我们现在生活的救赎，对不对？你原本受到罪恶的捆绑，你可以得救。但是最后还有一个审判的救赎啊，所有的人都陷在罪里面。基督徒有没有罪啊？有啊。非基督徒有没有罪？有啊。事实上全部的人类都有罪，但是基督徒有什么？有血，有耶稣基督的血，以至于羔羊的生命册上面有你的名字，明白了吗？但是保罗又说，你要将身体献上作为活祭，原因是你原本是犯罪的身体，你明白你拿了耶稣基督的血以后，你就可以废物利用嘛，回收，对不对？拿来做圣洁的事情。你本来是该隐的后代，我们哪一个人本来不是该隐的后代的？每一个都是。但是有一群人呢，因着信靠神呢，就变成了赛特的后代，义人的后裔。所以在十字架面前呢，不管你现在离神多远，方向最重要。所以这里有讲两个东西，一个是你离神的距离，一个是你向着神的方向。有人离着神非常的近，就在现在我们当中，可是你心里面远离神了，这样是很可惜的。有的人离着神非常非常的远，他可能受到很多的捆绑，但是他心里面向着神的。神喜欢哪一个？神喜欢那个连望天都不敢的那一位罪人，说神啊，你可怜我吧。那个人就是赛特的后裔。 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应当从赛特、从该隐的后裔转到赛特这一边来，就是悔改认罪。因为创世纪从第一二三啊，对吧？四，你都可以看到人是不悔改的。所以第一件事情就在神面前说：“神啊，我错了，我真的错了。”再来就是信靠耶稣基督的血，因为神有救赎计划，不是你自己的计划。我们人不要自己发明，对不对？神有神的救赎计划，神的奥秘、神的智慧超过我们。信靠耶稣，所以你就回到神的家里面来。神就说：“孩子，你回来了，你是近前的后裔。”啊，很多时候我们在社会上看到很多不公平的事。那个昨天，这个我的小孩牛牛，他很喜欢玩篮球，在学校里面呢，同学就推他犯规嘛，打篮球推他犯规，但是同学就说是你犯规，明明他没有犯规啊，所以他们两个就吵起来，然后他就跟我说，如果我现在不跟他吵的话，我是不是一辈子就吃亏了？这就是现在的社会，因为是罪恶笼罩的社会，但是不要忘记，耶稣基督会再来的。耶稣基督来的时候，他说，我要擦干你全部的眼泪。耶稣基督现在好像只记你的年岁，但是其实你发生的每一件事情，耶稣基督都知道。我们在美国呢，现在大家都在美国，好像美国是最好的生活。其实美国 in some way 是很像什么文明最昌盛的地方，对不对？但是其实世界上有一个地方比移民美国更好的地方，你一定要移民去的，就是天国。天国是什么样子呢？这里圣经里面有描述说，那城内又不用日月光照，因为神就是光，神的荣光照耀，又有羔羊为城的灯。列国要在城里的光行走，地上的君王必将自己的荣耀归于那城。城内白昼通通都不用关，总不关闭，那里是没有黑夜的地方，人是不能在里面犯罪的，因为全部都是神的荣光，神圣洁的光。人必将列国的荣耀尊贵归于那一层。我期盼我们每一位在我们中间，我们看到领受神的道的每一个人都能够进到这个城内，因为耶稣基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凡透过我才能进到神的家里面。每一个人都应当被记在羔羊的生命册里面，让耶稣基督的血取代你原本的血。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每一个人将来都要见到神的面，神的荣光，你知道吗？希伯来书说，亚伯现在仍旧说话。亚伯不是被杀了吗？但是亚伯现在仍旧说话，因为不是地上的一切代表你人生的全部，将来我们都还要再见到神。好，那今天我们接下来我们来唱回应诗歌，我需要有你在我们的生命中，我们请敬拜团队。